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快乐学习，学习快乐。我们上个礼拜延续着刘伯宏老师跟我们谈到过念的艺术，记住，哎呀，听起来还真的一点也不枯燥。这道菜本来以为，可能就是这样，阿嬷煮的菜，好，结果想不到，哇，伯宏老师给我们谈到整个祭祀的意义跟结构，整个的那一个祭祀的里面的温情，哇，我们好开心哦，我。第一手的学生坐在旁边听，我觉得好感恩，也非常的温馨。我们今天在文字厨房再一次的请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赶快把时间交给他，因为他也可以略略给我们两三句话提示了我们上个礼拜那一个让我觉得好兴奋，体会到原来所谓的祭祀拜很大，里面是爱很大。来，我们赶快请伯宏跟我们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刘伯宏。我们上次在讲到拜很大跟爱很大，因为要追求福气的本源到底从何而来，我们不是只是要一点点帮助而已，我们而是希望我们的生活生命乃至于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的身旁我们关心的人，他们都能够平安顺遂，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本源之福。对，所以我们才古时候的人他采取了很多方式来向祖先向神明来表达他的敬意。那这样的表达的程序其实就仿佛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他是一个向你一个族群的领袖来表达效忠，而这个族群的领袖他也并不会因为你的效忠而变得独大或者是专断，而他存在的目的是他要把这样的福气，你从野外打猎回来的这些食物平均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把他的祝福从天而来的祝福要平均的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分配这件事情是祭祀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在，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祝福分给每一个人，就像凯欣老师讲的，日头照歹人也照好人，他是 不分彼此的，只要是跟我们有血缘关系的我都愿意去照顾他，所以会认为说祭祀啊祭祖啊或者是古代的这种拜拜好像带有很强烈的去形塑一个权威形象的这个想法，他不能说没有，可是他过于片面，他没有讲到的是这样的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存在的目的跟意义乃是要使众人得福，使众人当这样的你的祖先受到你的祭拜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他使你的使整个家族都要兴盛，都要有福气。这大概是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讲到说为什么要请牧师来祝祷，还有为什么耶稣来成为一个中保的概念，然后还把自己身体献上宝血流出，然后最后大家可能大家一起吃饭还剥饼那个东西，真的这样一对照你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是爱很大。那只是在我们人的限制里头，我们有时候也那么有限，很顾这个就忘记这个，而在仪式里面我们太过的强烈的，而且包括又今天要讲原来这仪式里面也有权力耶，天子啊天子才可以做这件事，你看人就是也许也是真的就是太过敬虔了，对不对？所以就像保罗说的，哎呀我知道你们很敬虔，竟然不是之神也怕漏拜了，赶快加一个牌子。好，这个就但是真正福之源那一位生命的创造主，那个真正对人的心意是在这边，难怪这些都是要好多的语言，好多的诠释，好多的 人跟人之间思想的冲突才能够提出张力，提出真正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最后就说是，所以孩子们，如果你看见你的父母还扮演大，那也许你站在你是一个有信仰的角度，我们是心灵诚实才不计较这些、啊、你们真的迷信，千万不要这样说，以后我们就可以多了一点点温柔、好好的听伯宏老师所说的，你把这些过程重点以温柔的心说出你得救蒙恩的缘由。那至于好像很恐慌很怕拜得不够，然后失去为儿女为子孙带来的福，这样的一个恐惧战惊的角度去祭祀天地那个心情的人，我们也请你放心，那个福之本都是爱之本、这个礼教不吃人，不是要让你卡死捆绑你的，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进一段音乐，那今天的新的菜肴来了，顺着我们的顾念的艺术祭祖这个议题，刘伯宏老师带我们进入更美好的关于祭祀的意义跟结构跟它来来回回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间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回到我们的文字厨房，我们来讲顾念的艺术祭祀祭祖。 OK， 好，来请。
对，我们刚刚在讲，就是说其实人们现在我们常会看见到的状况，就是我们生怕拜不够，不是拜很大，而是拜不够，总是处于一种惴惴不安，很焦虑的状态，好像不只是怕遗漏什么，甚至是当我们愿意帮想要多为祖先做一些什么，怕他可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缺了什么，所以我们又要烧宾士，烧 iPhone 给他们，然后烧这个洋房给他们，
还要烧个仆人给他，
对对对，不然祖先有洋房没有仆人更累，对不对？他等一下会来你梦中来抱怨啊。对，可是其实原本祭祖这件事情，它不是出于一种畏惧，它不是被一种恐惧给挟制住，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很多人，他因着担心害怕我们的亲人在彼岸的亲人，他因为缺乏而回头过来，对我们现实生活带来什么灾害，然后被挟制住在金钱上面，在他的生命当中整个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我觉得这其实是忽略了，甚至他并没有认识到底祭祀这件事情，祭祖这件事情，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出于敬爱之心，尊敬，它不是敬畏，它是敬爱，因为这是他的祖先，他跟他有血缘关系的，那这些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祖先，没有他们没有办法成为现在的我，所以他有一种回馈，有一种报答之情，所以祭祖这件事情，它的本质，它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它是出于人愿意要报答、要回馈。那对于现实的人来讲，对于还活着的人来讲，我们会愿意孝顺、去关怀。可是对于那个离开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得到安顿，所以我们会有丧礼。那对于这个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虽然在哀伤已经淡忘了，可是我们愿意纪念他，我们愿意在一些时间里面放下我们手边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空出一段时间来重新的与他相聚、陪伴、团聚，所以我们祭祖的时候是全族的人一起开趴，列祖列宗跟子子孙孙一起开趴。这个报答这件事情，它其实它是出于一种模仿的本能，人我因为受惠，我得到好处，我觉得我的生活幸福，人的有一种模仿的本能，所以他也愿意用同样的行为去对待对方，甚至对待其他的人，他让这个爱可以传播出去，让这个温暖可以传播出去。那我们从一个比较伦理上面的来讲，它是一个利人利己，我因为让别人好，别人也自然而然向我愿意为我好，它这是一个延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甚至其实有从现在的这种生理科学的研究上面也显示，感恩这件事情，知恩图报这件事情，当你处于感恩的情绪里面的时候，你的脑部会分泌一种叫做贝塔脑内啡，贝塔脑内啡出现的时候，你是处于一种幸福充满的状态，所以不管是从你的模仿的本能来讲，或者是你的情感来讲，甚至你的生理的反应来讲，感恩这件事情、回馈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吸引人去做的。那我们就会发现说有另外一种解读，他会认为说，我因为害怕亏欠人情，我因为怕欠人情债，所以我要赶紧的去回馈他，或者是说他会认为说，我对他好，所以他可以对我好，把这个回馈，把这个感恩变成是一种对价的投资行为的时候，而不是把感恩当成是目的的时候，这其实是也是去扭曲了感恩回馈的这件事情。所以祭祀祭祖这件事情，它其实一开始就是单单纯纯的我享受在一个爱与被爱、施与受不断的交互循环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今天即便这个施恩于我的人他不在了，我仍旧愿意用这种方式跟他互动，让这层关系跟连接没有中断。这个是祭祀祭祖他本身一开始最根本最淳朴的一种动力动机，其实是从这而来的。对，所以我们会发现古时候的人称这个叫做报本。报本，本就是什么？你的根本，你是从哪儿来，你之所以为你的那个根本而来。那这个报是什么？这个报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在世的人你愿意报答他，对于离世的人 你愿意纪念他，
你愿意祭祀他，
祭祀他，
对不对？
然后对于长远的那个离开很长远的列祖列宗，你愿意尊荣他，哎、尊崇他，
是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报本的过程。
是，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记得我刚信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家也都是拜拜的嘛，嗯嗯，所以你讲这些我好熟悉哦，嗯嗯就从小看到大的哈，嗯嗯，但是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嗯，但是听你解释或是说后来我能够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慢慢去进入那个祭祀的核心，其实就是找到生命的福之本源，嗯，爱之本源。但是从你这样解释我就想到我哥哥就说，嗯，你怎么可以去信基督教，你背主，哎，有没有，嗯，就是刚你说的其实就是你要拜，嗯，拜那个你过世的祖宗，
是，
哎，纪念他们，你一定要把他们奉为可以吃可以喝的，嗯嗯，那一个不会离开我们的祖宗，嗯，你怎么可以背主？那因为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知道不在意这些祭祀，我不会以为他们真的会喝酒，
嗯嗯嗯，
吃饭，
是，
哎，因为我们就说像圣经说一切都出于上帝造，也会回归上帝，所以我都跟他说没有啦，我们的祖宗不会成为孤魂野鬼，只吃你做祭日那一餐，他是回到上帝那里去，上帝爱他们，啊，爱他们的灵魂，他们不会再轮回或是再变鬼，去流浪，需要我们烧什么给他用，那你也没有每天给他煮饭吃，那他只有一年就吃那么一次做祭日，那不是更我们更对不起嘛？我就这样讲，哎呀，真的，你这狡辩哈，因为这个祭祀之礼，之敬虔的礼，已经深化在我们里面，哪怕我们的父执辈的他都不懂，但是就看到阿公阿妈阿祖哎太祖，他就这样传下来的嘛，然后传下来也没有机会好好跟你说明，也没有办法请刘伯宏老师、重阳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来跟我们解释，没有嘛，啊，这个就是存在我们的血液里，所以到最后，哦，我信基督教的时候，哇，那个哥哥讲这句话是重话，哎，你背主，
对，很拉扯，
对，可是我妈妈讲一句很好的话，她说，诶，可是这个孩子信耶稣又比较正常也就是说他正常生活正常做人，那我说我信主以后也是回家学饶恕，饶恕自己也饶恕我的家庭不能够给我的，或是爸妈他们在自己的婚姻里面的错乱，那我就是一直然后回来那个爱他们接纳他们，所以我妈妈也这个小孩回来那个本质的应该有的东西，但是他今天说他不拿香拜拜，啊 ，OK 啦，他 OK 啦 ，OK 啦，就他对他来说，他捡回一个孩子那样，所以我就记得我们刚刚我刚刚信主，然后我也表达我是基督徒，我说我不要吃拜拜吃过的东西啊什么，我妈都很 OK 哦，然后就会特别为我留一份，然后她也尊重我对于我信仰的态度。
是，
那我那时候比较困惑的，就年纪小，比较不接受他们对于那个拜拜那种执着，那种说我背着，然后他们又不知道他们在拜的核心这样的，我比较不能够谅解。不过在信仰里面，我慢慢被提升的，我真的可以理解他们也是爱。所以特别今天又听到你这么深入的分析，我也觉得真的我们都要以爱相会。
对，没错。所以其实背主这样的想法，他可能对于我们传统。对于祭祀这件事情，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祭祀他其实在追求的福气不只是一般的福气，他其实要追求的是本源之福，万事顺遂之福。
是，
那这样的顺遂之福是从何而来？是从一种以心灵跟诚实来去感恩。
对，
当你愿意用这种方式去面对你的祖先，面对你离开的亲人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合乎 这个古老的
礼的核心
的要求。 对，
对，就是不是在军营外面、啊、我记得我的长辈说、嗯、他们整个家族都是基督徒，但是很有趣、哦嗯、他们的阿祖忌日那天、嗯、整个家族、一定要吃一个菜、嗯、菜脯、嗯、因为纪念阿祖整个筚路蓝缕、嗯、如何、经营这个家，从哪一个省到台湾这个小岛、啊、然后他们就是这样苦、嗯、然后就菜脯就是他们的吃的来建立我们的家族、嗯、然后纪念他们的阿台阿祖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就是核心。
对， 对， 对、
哦、然后一起唱阿祖最喜欢的那一首诗歌、嗯、然后一起记得、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本源跟存在的本意是什么。是、嗯、好，这个就是我们说会通与转化、哦、好，我们谢谢伯宏跟我们谈这么精彩的、祭祖之情、祭祖之美。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让伯宏老师今天带我们在文字厨房里 好好的尝一尝这一盘美妙的菜肴，祭祖之情。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江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欣。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刘鹏老师带给我们的祭祖之情，刚刚也谈到一点点我的生命经历哈。好，来，
我很喜欢刚刚凯欣老师讲的那个故事，就是说他们愿意在忌日那天吃阿祖，用菜脯来纪念阿祖，这样菜脯其实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一个小菜而已，可是当人们愿意用一个很慎重的方式，用带着感念之情，然后来吃这个菜脯的时候，其实那超乎于你摆上那个三牲四果这么样的隆重，所以这个感念之情的投注，其实是祭祀祭祖的本源
的核心。
对，所以古时候的人为什么说祭祖是报本繁始？报本这个本，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不只是祖先的来源，它不只是福气的来源。OK， 它借着这个很简单的方式，它让你跟你过去的前人有了一个连结在。那这样的表现呢，反而很符合古时候的要求。我所谓这样的表现是什么？用一种很淳朴的方式，用一种很简单的方式。所以即便是一个菜脯，它的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古礼里面，他对于这个越是尊贵的祭拜的对象，他用的祭品反而是越质朴的。很有趣的一个对比，就是当人们愿意要祭天的时候，他要用的是血，就是刚从这个牲畜牛身上流出来的鲜血。可是当他要祭祖的时候，他要用的是一块煮熟的肉。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反而那么尊敬的对象，超乎于祖先之上这个天，你要用一个这么样人们不熟悉，甚至看起来是很原始野蛮的鲜血来做祭品，而不是用一个细心烹调出来的五花肉来做这个祭品。古时候的人认为这样反而不符合理，越是崇高的对象，其实他要接受的，你要用什么样的祭品给他，你是要用越质朴越符合他原本样式的状态来去祭拜这样的祖先。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心灵和诚实是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会说祭拜的时候我们带着心灵跟诚实是重要的，因为它胜过于一切有形之物，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所有人都享有，而且也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最纯粹质朴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报本繁始，这个始就是一开始的样子。祭祀祭祖的活动里面，它在回归，它是一种回归的状态，处于一种回归的状态。它回归什么？它既用这种很淳朴的很质朴的符合原本状态的祭品来去向我们的这个祭拜的对象献上我们的感谢，另外它也是带着我们重新的去重温那个熟悉的场景，我们跟我们逝去的家人，或者是像刚刚凯欣老师讲的，他们一起在吃菜脯的时候想起了阿祖，怎么样去重回到这个过去的美好那个团聚的状态，这是繁始。所以报本繁始是我们在谈祭祖这件事情它背后的一种精神，或他的一种心理状态，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不是透过铺张炫富的过程，不是讲究排场，
是
对，然后来去表达我们最纯粹的一种怀念跟报答之情。
是是，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整个现象里头不留意核心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拘泥于那个现象，那个现象也会陷入到我们心里的陷阱。
嗯嗯，
你还以为我这样子够好了。
嗯嗯，
但是事实上那如果你的祖宗真正可以访问到他的心声，他很可能不要你用100万请那个少女白琴来哭，或是那个花车。哎呀，这个像话吗？这个当然以我们现在都很少了，不过我小时候是看过，
的确，
我小时候看过我的阿伯啊，我的伯父啊去世的时候，我的堂哥是花了这么多钱，非常好，因为我堂哥在我们的农村里面也是，就是有他的 地位的。他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好的良医，大家就觉得，因为大家还那个摔到扭到什么都来找他，因为在那个我们小时候的处境，那个武术馆啊，这是很有
铁打师傅。
哎，对，而且又是村长，然后最后他又是一个议员啊。那你看，他那所以那个丧礼办的之隆重普。铺张，对不对？所以整个是个一对一对的哭，一对一对的唱，一对一对的那一个亲朋好友的送礼啊，那个整个，所以是很有名的，那个是真的让人，但我现在看了就好感动，对不对？这样。上百万的丧费、丧礼费，那何尝不是他极其要表达的？可是到底里面是不是已经达到那个核心？
对，
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过犹不及，那、
嗯嗯嗯、
我有时候我们也会失去那个本意。
好，
所以我们就你说祭祖之情，其实也就是在于怀念，在于报本。所以我才会给我哥哥说我是被主忘本，你知道吗？还好几十年信仰的历程来表达得出来，就觉得还不是这样。最后跟你讲，最后我是跟我妈是万年处得最好，她喜欢跟我们住，我也喜欢跟她住，让她跟我们在一起度过很开心的晚年。好，也许我也是跟哥哥证实的，我并没有忘本。好，那可是这也是信仰教我们的。好，
对，所以到底本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只看到血缘之本，而没有看到更深远的福气之本，我们难道只希望我们只知道主，我们只知道我们的血缘，而不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整个宗族、整个家族能够有福？这其实也过于片面，对，所以是并不是很完整的。
所以也就是说，整个祭祖它有其它真正的目的。
对，报本跟繁史这两件事情，它就是古时候祭祖它背后最核心的一个情感来源。它要顾念的，也就是人在这方面的情感跟来源。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它不只是表现在这个祭祖这件事情上。你看，它连即便是在饮食之间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他都要忌，他为什么要忌？他可能他要把这个酒啊泼一点出来撒在地上，或者是他要把这个器具里面的这个肉酱啊放一点在地上，或者是说他们在吃那个肉，或者是古时候的人正式的场合他吃的东西要吃肺内脏，就像我们喜欢吃那个现在那个巴兰一样，他吃肺的时候他要特别的把肺的那个比较薄的那一块掐一块下来放地上。
为什么？
他们的理解是说，我们能够吃到这些东西，这些各样的食物其实都有一个背后所恩待的人，我们是要纪念这个创造食物的对象，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什么他是卫士之神，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白白的在受这些恩惠，乃是因为有人顾念着我们，有人眷念我们，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纪念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去表达我在此刻能够享用这食物乃是从他恩惠而来，我愿意纪念他。
那还要扒一点放
地上。
为什么？
这个过程这叫做祭食，食物的食，祭食，对，创造食物的祖先，创造食物的最早的前人，
所以有大地之母，
对，
大地之神，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你就是不敬，所以他不下雨土不肥沃，是不是？就是那个，
这当然是后来他人们就是他要去解释他所面对到的困境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去透过去曲解，或者是说把一个我们不知道力量给他一些可能从他而来的咒诅或从他而来的瑕疵。可是如果这样的情绪一直存留或停留在我们祭祀祭拜的这个
恐惧
里面，他其实反而把这样的祭祀
的目的
对扭曲了，
扭曲的
变成一种工具
啊。 对，所以我就害怕嘛。
对，
所以这一个行为就变成一个工具，只是对付我的害怕，满足你的恐怖，
恐
好，就满足 我对你形象的那个。
所以我们怎么样帮助在这个被宗教辖制的，你要怎么样让他从这个敬畏转到敬爱？
嗯哼，
这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包容跟引导的。如果说他一直停留在敬畏里面，过度的去渲染了这个畏害怕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些行为都会变成工具跟形式，甚而最后变成辖制的一种方法。
是好，那也就是我们做很多的祭祀的历程里都千万不可忘记祭主的目的，所以这才叫做不忘本。好好的听我们这一次的厨房煮了这一道菜叫做不忘本。好，我们谢谢伯鸿，那我们休息一下，请听众朋友喝个水，我们等一下就过来了。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请伯鸿老师来带我们去好好的看一看祭祀的目的，敬忠收足。哎呦，这个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敬拜你的祖宗，收下的收，族群的族。来， 哎，这个这四个字我知道都是国字，但是真的就是看不懂。
净宗收祖，他是我们在谈祭祖这件事情，他对于现实生活当中带来的影响，或者是他的功能吧。对，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这个报本繁史，在讲的是祭祖背后的那份情怀，他的心理状态。哦，他是希望能够感怀报答。哦，他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达他最深层的敬意。哦，这个是报本繁史。那净宗收祖是什么？净宗收祖在讲的是人们透过这样祭祖的活动，他为他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哦，那很明显的他强调的是一个族群的凝结。哦，尤其在传统的农村时代，农村社会里面，怎么样让一群人有血缘关系的人彼此不散掉，而可以汇聚成一股力量，然后他们彼此能够互相认同，能够凝聚。啊，这个是净宗收祖。
这样我懂了。嗯，我懂了。嗯，我小时候在乡下里面就看到净宗收祖的状态。就是阿祖阿太最忌一天，忌日那一天，阿姑啦，阿姐阿伯，
英雄来自四面八方。
对，就是那个平常不会在一起吃饭的，平常不会见面的，那一天就见了面了。
对，
就一起吃饭。
没错，而且吃饭的时候就变成怎么做，哦，要坐哪里，哦，坐哪里之外，坐的顺序啊，谁坐哪里。
哦，那可能更高端的，更名门的。但是如果普遍的，就是那一最低一竿打给人家崩。
没错。
哎，这个也是一个收祖的最轻微的仪式嘛。
对对对，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表现。
但是如果比较那个门户大户人家，恐怕他在意的就
更
多
了，真的更多。首先我们要讲，他们要进行这些过程的时候，祭祖会在哪边进行呢？通常在传统 社会里面，他会在他们家庙祠堂，哦，这个地方。我们庙其实古时候的解释是什么？庙把庙解释成貌，就是容貌的那个貌。为什么解成貌？大家就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们认为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祖先的样貌。哦，祖先你要去哪找祖先？祖先长什么样子？来家庙就对，在家庙里面你会看见祖先。哦，他不一定是你真的遇见他，而是我们在家庙里面会透过一些摆设。在最早的时候，祭祖活动里面代表祖先的是我们会请这个我们宗族里面的一位来代表祖先，坐在那边受大家的祭拜。哦，大家的贡品拿来，然后他来吃。这个人叫做师。哦，我们现在有一句成语叫师味素餐。哦，那个师就是在讲师味素餐，一开始
师就是那个师里的师，是吧？
尸体的尸，没有下面死亡的那个死。
尸体的尸，
尸体的尸，下面有一个死亡的死，这个死不要。
哦哦，这个叫做尸。嗯，
这个叫做尸，这个字叫做尸。
uh-huh。
有一句成语叫做尸位素餐。它意思是说你站着那个位置，可是你不发挥任何作用。
啊，对。那我翻译一下。来，那个尸就是家家户户的户。
哦，
上面没有那一点。
对对对，
那个字叫做诗。
啊，对对对，
哈，我今天长知识了。刘老师真的是中文博士。哦，这个字我常常也真的不知道怎么读。哦，
对，
好，就是诗。诗。什么诗里。
这个诗呢， 它是指那个代表祖先接受祭祀的那个人，就像我们现在在
庙，所以那个人叫做什么？
叫做师，
就一个字叫师。
对
，OK。
那他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然后让他的亲人来献祭，好，哦，吃这些祭品，这个叫做师位素餐。这个
师位，
位就是坐在那个位置嘛。啊，素餐就是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真的哦，
对，师位素餐。
那他是不是心里都很高兴？
不能表现出来
啊，不能，
对，
是严肃的，
是严肃的，
是一个仪式，是一个象征。
对，那这个师勒，通常我如果你是拜你的爷爷，就要找孙子来做师。哦，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古里面看见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爸爸在拜儿子。哦，可是儿子代表的是爸爸的爸爸。
哦，有这个古礼啊。
对对对，古时候是这样。哦，为什么他也反映在这个宗庙里面，在这个家庙里面的时候，祖先牌位的摆放，他是按照顺序，就是 爷爷在左边，然后爸爸在右边，孙子在左边，然后曾孙在右边。他不是按着顺序摆下来，他是对摆。
但是这个诗为什么要让孙子来当，而不是让儿子来当？如果我们拜的是我们的爷爷，
我们从一个最直接的想法来讲，就是今天跟这个跟爷爷关系最亲近的人，不会是孙子，而是他的儿子，也就是爸爸。对，所以今天如果爸爸来代表爷爷的话，爸爸代表自己的爸爸，那我就没有办法，爸爸就没有办法表现他自己的对于爷爷的这个感怀之情，这有点复杂。不过简单来说啊，就是如果想要了解这背后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关于古时候招募制度，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招募
就是
这个
王昭君的昭
、这个募就是穆桂英的募，
穆桂英的募、OK。
招募制度在讲的事情是祖先到底怎么排顺序、祖先排顺序不是一条龙这样子直接下来，而是它是135246这样对着排。那它在表现的事情是我们在祭拜的时候以最亲近的人来去做连接，而不是隔一代的人去做连接。那可是因为已经过往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他的代表，那这个代表也就会找他的下一辈来做代表，所以他会是一个间隔式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也跟我们了解到的，就是爷为什么祖孙关系会比父子关系好？父子有时候常常会呈现紧张的关系，可是祖爷爷爱孙子爱孙女，那个是无条件的，甚至很容易呈现溺爱的状态。我们会发现说，这个其实也反映在人活着的时候的亲子的互动上面。对，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那我们会一开始的古礼是找一个孙子来代替爷爷接受祭拜，后来呢，人们觉得这很奇怪啊，这不成礼数啊，你怎么爸爸在跟儿子向儿子拜？所以后来改变成就是用那种神主牌，我们现在还会看得到，多数就是用神主牌。
最早期是这样，由诗来，整个仪式跟象征。可是到最后就用神主牌，
用神主牌。那甚至有些人觉得说，用神主牌我拜一块木头
，
我没感觉。所以他们就会请等到后来明清的时候，他们就请人来画祖先的像。所以你会在宗庙在家庙里面看到祖先的像，那甚至后来摄影技术好，有黑白照片，你就会看见你的阿祖啊什么照片大头照摆在家庙里面，
墓碑上也会镶进去一个相片。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庙是庙，我们要去哪看祖先就到宗庙里面去，在那边你就可以看到祖先的样子，
是
你可以认识他，因为他有些大户人家他会把祖先的生平
是
刻在那边，
是
所以我们怎么认识亲近祖先，就在家庙里面。
是，
然后在拜拜的时候，在拜祖先的时候，大家就在这个地方重温旧梦。不管你是活着的，不管你是过往的，都在此刻在家庙里面重新再一次的回到那个以前的团聚的样态。
哇，这样解释下来，我们好多东西都可以解惑了。所以难怪我们就说，还不能够拜拜，也不能够把祖宗变成神，就是用一个牌子来拜，好，甚至拿相片来拜他是神。其实如果换个这个本意来说，相片当然可以看，但是他相片本身没有魂啊，没有鬼魂，没有他变成神了，只是就是在一个怀念里面的仪式带出来的，
它是一个媒介或辅助，
是那个语言那个东西。好，所以哎呀，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中国文化之深邃啊，要跟我们的信仰对话，还得真的大家有点熟悉这个祭祀之美跟核心，也有点熟悉在信仰里面我们真正的 是那个爱跟本源
对
跟思念。好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伯鸿老师带给我们这一个这么好听的祭祖之美啊，祭祖之情，也许大家还没有听够，我们也觉得还没有讲够，我们下一个礼拜再好好的把这一道菜煮给大家吃，甚至于告诉你这一道菜也可以尝到我们的信仰之美。好好，我们谢谢伯鸿今天的到来，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全家平安快乐，我们下回见，
谢谢大家。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Be happy.
Rock of ages, cleft for me. Let me hide myself in thee. Let the water and the blood from thy wounded side which flowsOf sin, the double cure, save from